One.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姚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把圣经打开来好好读一读，哎，上帝给摩西出考题是吧？
对、我记得答案到底是什么，哎，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要圣经呢、
我不知道，我的同工在接的。蒙哥最近懒得很。哎，这次摩西跟上帝过招啊。摩西硬是占了上风。上次说过耶和华对摩西说啊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。因为他们逐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，说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摩西不答话。耶和华再说啊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那底下摩西的话，耶和华其实恐怕已经预期了啊，他给他铺了路了嘛。因为这个时候摩西他只要是认识神的人，是不是他不可能会说好啊，哎，这不错，这是我升官发财的机会啊。摩西怎么答呢？姚记要不要给我们念一念呢？
好，那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便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，求你转意，不要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
姚记，你读了这段话以后有什么感想？
摩西很会扮交涉。
那当然。
他基本上不从他自己的角度讲，还是从你跟百姓之间的关系来讲。
因为他自己没角度，他是个放羊的老头，他什么角度？他不像我们一个一个心怀大志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。
这个你知道，这个做神的仆人呢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晓得吧？
我觉得像摩西真的还是不容易，他放羊40年啊，基本上把他磨练到一个地步啊。他晓得自己什么也做不成了。
对呀、
要不然你说这个他要在40岁就出来做事的话，说不定他真能成为一个领袖。
那当然了，是不是？要是他现在还在埃及的话，那已经已经做总理了，正好赶上时机。一跟上帝办交涉啊，其实从他的话看起来，第一就是圣经要熟啊。因为我们一般今天所说的创世纪啊，照圣经看也是这样，从摩西从山上领下来神活泼的圣言。你想想看，他们在埃及，摩西在宫中长大啊，以色列人呢不认识耶和华，所以照这样看起来啊，当然也有别的说法，不过照这样看起来，我们可以去推算说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包括摩西自己，对于神当初怎么启示应许亚伯拉罕那些事情呢，不见得原来知道的这么清楚。
因为他这是距离亚伯拉罕已经好几百年了。
对呀、对呀、
所听到的从祖宗传下来的话呀，恐怕多少有点变味啊、可能影子还有但是真正内容到底是什么已经不太清楚。
但是一定就是摩西这40天在山上呢、神如果把创世纪整个的 启示给他的话，那他真是应了毛泽东的话，说是活学活用啊，对不对？马上听，马上听明白，马上能够从这个创世纪里面认识到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这权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哎，你看这不是活学活用，这是什么？
对，
他这里明明是给摩西一个机会，让你来取代你的先祖亚伯拉罕。
嗯，
摩西要是去考虑考虑，他就上当了。这个上帝设的圈套，你千万不要跳进去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说，摩西听神的话是听得非常非常明白的。他跟神绊交涉，那是针锋相对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快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那摩西回答的时候他怎么讲？耶和华，
这本先是用你大力和大能的时候
对对对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用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你看他绝不让步，绝不让步。你也可以说他绝不鞠躬啊，这个鞠躬就是占功劳的意思，不是这个哈腰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他拒绝把这个百姓当成自己的百姓。那你说他难道不负责任吗？不是不是，他当然是非常负责任，要不然他不会站在这里跟神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从心里面来讲，这些百姓是属于神的，神把他交托给我领出来，是好是坏仍然是耶和华的产业，这个要弄得很清楚啊。我们带教会啊，传福音也是一样。我认识有一个人，他传一个福音他就记一下记一下，所以他非常清楚他到底在神面前领了多少人信主。
你怎么知道呢？
我他知道嘛，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，那他有信心。不过我是不鼓励这样的说法，不鼓励这样的做法。
不这东西你仍然是稍微想想也不对啊。保罗也讲，这人是这人杀中，那人收割。你怎么算到你的头上嘛？
对呀、啊，我们做事情无论是好是坏，通通不要往自己身上揽啊、或者说不要啊、辖管他们，不要占有他们，这是挺重要的。你服侍教会，服侍到一个阶段，哎，该你走你就走嘛，是不是？
没错，
也很轻松的。
其实就是站对了他们，我还有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
没错没错，你们他们整个对话的重心是在这个地方。耶和华说是你的百姓，你领出来的；摩西说是你的百姓，你领出来的。所以看着是很害怕、惊心动魄、很危险的，实际上这里面呢、啊，这两下之间还真有意思啊，真有意思。
其实摩西一讲对了，神就不说话了。神也真的没话好讲，因为是事实是这样嘛。
对啊，他根本就是给摩西铺路，看摩西会不会讲这样的话。然后摩西尤其从话里面引出来另外一个角色，但神在跟摩西讲话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这个百姓啊叛离了我，他们不认识神，那现在我要发烈怒把他灭绝了。你如果是神的仆人，神给你这样一个问题，你还要引进第三个角度，这个第三个角度就是摩西讲话最重要的内容。他说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？这个话说得好，这个话说一下子说到神的心坎里边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其实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，为什么？单单是为了以色列吗？还不只是这样，他要在法老身上得荣耀，让将来所有的世代都知道耶和华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神。对不对？那换句话说，就连以色列人被领出来啊，那个好处也不单是为了以色列人，因为神说了嘛，要使地上的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换句话说，神在以色列中所做一切的事情，要成为将来列国的议论呢、哎呦，这个直到如今还是这样。
对，
你看中东闹的这个样子，讲来讲去，根源问题其实还不是民主问题，根源问题是啥？
跟以色列的问题。
对对对对对，你没办法想，这么小一撮人， 这么小的国家，那硬是几千年下来呢，就是世界中心绕着他转。这整个神与以色列人来往，与犹太人来往，是为了将来啊，不单是埃及人议论，是要列国要从这些来往的经过明白神。那你今天要是把你的百姓就这样灭绝了，将来的世代怎么明白呢？这句话当然就是一下子讲到上帝的心坎里，谁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到这个地步，那就是真的仆人了啊。他也知道，摩西也知道，你给我出难题，我这个回头这一招啊，嘿，这下是给上帝是给我僵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连想都不想，停都不停，他就继续讲下去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阶段啊，从你那边，你有什么？你有烈怒，你有公义，你有审判，你还有什么？你有慈爱，你有恩典，你有赦罪，求你转意。现在百姓不乖，你决定用左边这个口袋来对付他们啊，里面都是灾祸与烈怒。你固然这是你的权利，可是我现在求你转意，不要拿这个口袋里的东西，拿另外一个口袋里的东西啊。非但不降祸，不发烈怒呢，哎，反而干什么？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纪念你与他们所立的约，纪念自己所起的誓，纪念你给他们的应许。你看看这讲的多么完全，而且这个纪念要怎么？要干什么？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哎呦，
把你以后多少辈子的事情都讲在里面了。
对对对。这个下棋下的太妙了，是不是？
其实这整个本身就是神心里想要做的事情。
哎，对对对，他只是要借着摩西的口把它讲出来。什么叫做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？就是地上的仆人。哎，
对，就这些服侍他的人能够明白，并且真的活在这个里边。
对，对，这一下子他看见了神的心跑到谁的里边去了？跑到摩西里边去了。这时候上帝反而怎么样？不讲话了。是摩西讲完上帝不讲了。你看摩西五经也是一样，讲到最后是谁在讲话？是摩西在讲话。主耶稣在旷野对付撒旦，他引的话通通都是摩西的话。他为什么不直接引神的话，要引人的话呢？这里面其实真的是有道理的啊，因为神的心意完全被他的仆人所明白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时候神的心不但得到满足啊，而且得到安息，他不用说话了。
因为你看这个第十四节啊，他说于是耶和华后悔，好像是神下棋下输了，或者是神
上帝真听话是吧？
对对对，
其实不是，其实是神的心意在他的仆人身上得到了满足，因为他的仆人把他的旨意说完全了，他的考虑是全面的，他的思想是正确的，他知道神的心，他也照着这个神的心来祈求，把他自己完全摆在一边。所以你看这段对话显出来一个终极的仆人，所谓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。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你主人的旨意上，在你的主人面前全然尽忠啊，这个叫做啊全然尽忠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榜样。
蒙哥啊，假如当初这个摩西哈顺着神的意思说，我们想一想一下，这个约翰年轻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从天上下点火把他们烧掉算了。
你啊，
你觉得？因为神，这是神说的嘛，啊，因为这个还不是约翰自己要的，对吧？这是神说的。假如摩西当初讲，神啊说好吧，真的是这些败坏的百姓，你就把他除灭吧，你觉得神会把他除灭吗？当然我们只是。
这问题很难答了。我是觉得神要是知道摩西会说 yes 的话，那神就不问他了。
不过今天有时候神是在看着我们怎么做了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神把他的话都放在这里哈，他也把他的百姓，把我们自己也是他的百姓都放在这个地方。其实神不说话，其实在看，他已经把他的话都写在这里了。
哎，对呀，
就看我们怎么去选这些 啊，事情该怎么去做。
嗯，那今天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，他又要来问了啊，怎么神还会后悔呀？
啊，这是常有问的问题。
为什么神还会后悔呀？你以为神真的后悔吗？至高者绝不至于后悔呀。他这个所说的后悔，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。其实神从开头问这个问题，那就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。
对，
所谓后悔是这个转意的意思啊，摩西问他，求他转意。神有没有发怒的权柄？
有啊，
神有发怒的权柄啊。神有没有赦免的权柄？神也有赦免的权柄。他决定要用左边的口袋，用右边的口袋，是权柄在谁身上？还在神身上，对不对？啊，摩西跟神讲说，求你转意，你也可以说求你后悔，因为神先跟他说，我要发烈怒，我要把他们除灭。那他听了摩西的话，哎，他心里其实是很高兴，其实是很满意，因为摩西真的是明白他的心意，他就决定用右边的口袋来对付这些百姓。这个从人来讲，你可以说他是后悔，可是这个后悔跟我们人所说的后悔呢，的确是不一样的啊。你可能啊，就是摩西前面讲的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啊，用这个观念来明白呢，更容易明白。好了，这一下子摩西才得以下山呢。所以你看，上山不容易，下山更难呢。我小时候，我们是住在山城，小时候喜欢去爬山。哎，小时候爬山玩还蛮好玩的。我们家后面那个山是橘子山，
嗯，
我们有同学的山上是种橘子的。
嗯，
一到了橘子产季的时候，他整天吃橘子，吃的手心都是黄的，真的。这山上蛮好玩，我们常常上去山上玩。其实上山难还是下山难？下山难，
都是上山容易，下山难。
对，上山的时候你可以慢慢走嘛，下山的时候你走得快，要是那个路不好的话，你根本就来不及看你脚往哪儿踩，是不是？就唰唰唰唰往下走，碎石子啊、小路啊，很容易摔跤的啊。所以我下山总是下的特别慢，因为小时候胆子很小。我觉得这个小女儿有点我的样子，她怕怕了。然后底下就说了，摩西转身下山。到后来《生命记》讲啊，摩西转身下山的时候，片山的火都烧起来了。哦，那这是一个很怎么讲啊？哎，前几天不是这个奥斯卡金像奖才颁奖嘛，对吧？
嗯。
这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大荧幕电影可以想象的。摩西带着约书亚两个人就匆匆忙忙的往山下下，然后他的身后怎么样啊？那个烈火就烧起来，这个本来是密云黑暗遮着，摩西进去进了耶和华的荣耀，百姓看不见他，现在突然看见了，怎么样？
又火下来了。
哎，山上的火就跟着摩西的后面就往下降，照说火是往山上烧的，对不对？越烧越高，你不觉得这很奇怪？它是越烧越低的。那摩西这个老先生，他拼命拼命跑，拼命走啊，一定很害怕的。哎，你说刚才这个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与他的百姓，哎，那怎么现在耶和华还在发怒，还在火烧山呢？
就是啊，
这个时候啊，其实耶和华不是火烧百姓，而是火烧着山。这是耶和华给摩西打的锣鼓点子，对不对？替摩西撑着腰。那这时候摩西要有见识了，你要明白这个火是为了什么。火跟在你后面烧，你走到哪儿火烧到哪儿，你小心了。要中国人会武功，后面抓一把火，哗，百姓就给都给烧光了。不不不不不，神的烈怒在摩西后面，那这时候就看摩西怎么处理了。有，你跟神面前办完交涉啊，上帝是很好说话的。你只要明白他的心意啊，你只要摸透了上帝，是不是？哎，啊，然后他整个的心意呢啊，其实是要降服给你，所以你别怕。你看摩西讲完话，上帝不再跟他讨价还价了。可是现在回到百姓中间，这个麻烦呢，
因为百姓还不明白。
百姓，你跟百姓说话，跟百姓办事，比起跟上帝办事，那麻烦太多了。这你要是摩西一面下山，手里还拿了两块法板，这板子很重啊。
对啊，石头凿的。
对，你有没有下山两手都拿着东西，你下山能够不摔跤？怪怪。
那很难，
很难的。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。 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你知道到了第二次上山，他重新刻这个板的时候，圣经就讲，就是那十条诫命啊。可是第一次下山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只刻着十条诫命，我一直是搞不太清楚
啊。这边没有介绍。
是啊，一块板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。你觉得神写的是大字儿是小字儿？
照着电视上都是大字，上面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
哎，上面还有罗马字，这个是不太
对
的。
对对对对，
怎么会是罗马字？所以我觉得，我常常觉得这个中国人应该信耶稣。
啊？为什么？
知道吗？第一，上帝是中医，你看他常常什么叶子啊来医治
啊，
对对对，什么像西西家生病拿个无花果都贴在他的窗上他就好了，这完全是中医。第二个，中国人不是最喜欢什么魏碑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哪里还有个什么碑林呢，在石板上刻字儿，
这个是比如说以前的皇帝走到哪都要刻到哪。
是啊，这个中国人最喜欢立碑，在石碑上刻字儿，这个也是。对，
上帝教的，
对对对对对，圣经的中国传统。哎呦，不过摩西这个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哎呦，这个匆匆忙忙的往下跑，然后身后火烧起来，我实在是很难想他那个狼狈的样子，对吧？然后跟着摩西还有个年轻人叫约书亚，哎，说他年轻那时候也不年轻了，哎，恐怕比蒙哥小不了几岁，嗯，是不是？
对，
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啊，耶和华提着名招他的。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了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这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你知道这个百姓作乱了，这一切的事情摩西其实没有亲眼看见
啊，
约书亚当然也没亲眼看见，是神知道，神告诉他的。
那当初神有没有跟约书亚讲了哈？
听起来好像这前面那些话以及他跟神所办的交涉是摩西单独在那里，要不然约书亚不会这样问他了。
从这句话来讲，似乎约书亚不是很清楚神到底跟他讲了什么。
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
那这个声音肯定是很响了，因为征战的时候，你想想要打起仗来，这呼喊是要用尽极力很呼喊的。
对啊，那个约书亚就是啊，你看人家就是心里就是整天就存着为耶和华征战的事情。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？无论什么机会都是他传福音的机会。
对对对对，
就是很厉害。他整天想着传福音给人。
是啊，他见了你见面给你两句话一讲就传到福音上了。
对啊，这是挺好的啊，这是挺好的。约书亚为什么会说这是征战的声音？他不会讲说是庆祝的声音，也不会说是这个叛变的声音，因为他脑子整天想的就是征战，他是一个征战的人呢。所以他虽然讲错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这时候摩西就要对他说了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哟，两个人都竖着耳朵听了，这时候恐怕已经走得相当近了，走得相当近了。
其实这时候摩西应当知道百姓到底在做什么，大概应当知道了。
他是知道，不过这段对话呢，让两个人都气喘吁吁的啊，话倒还讲得还蛮镇静的。你看见没有，一个年长的仆人跟一个年轻的仆人，他们对于教会问题的鉴别的能力不太一样。这个年轻的仆人所看见的与年长的仆人所看见的不太一样。约书亚听见征战的声音，摩西他就说了，这不是人打胜仗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。我所听见的是人歌唱的声音。这歌唱怎么会唱到像打仗的声音？
没听说过。
现在好莱坞电影里面那些什么原始人啊，印第安人啊，他们歌唱的声音跟打仗的声音就分不太出来了。对不对？
那是不是说这个人要注意这个讲话的艺术呢？因为这两个人讲话到底还是不一样。
我看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呢，对于神家里的声音要很敏感。这个百姓还糊里糊涂搞不太清楚啊。 大难临头，他们可能整个山在烧火，他们都没注意，因为山上一直是密云黑暗嘛，
对，
雷鸣闪电，
嗯，
他们还在这拜他们的牛犊呢，正拜的高兴，根本没有时间抬头看看。他们不晓得到了四十天，摩西要下山了，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。
灾难到头上，他们还觉得正在庆祝呢。
那摩西和约书亚对于教会的问题来讲呢，他们两个是被排在外边的。
嗯，
什么时候教会里面产生问题，神的仆人是最后知道的。你要知道那是大问题。
嗯，
啊，不管你看是打胜仗、打败仗，是歌唱跳舞、征战，无论是什么事情，如果弟兄姐妹他把神家的仆人摆在外边，
嗯，
自己去决定了一件事情，然后你们到最后呢还不晓得，听见了声音。还在那边试着要去解释，那你麻烦大了，我跟你讲。
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呀，我们有自己的需要。
但是这个想法与需要为什么不能与神的仆人沟通呢？为什么你们不是在一起呢？为什么亚伦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与摩西他们同心呢？
因为你们都是到山上去了，你们跟耶和华同在了。
哦，你看看，固然那时候摩西上山真是神招上去的啊，可是要用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呢、啊，恐怕这里边有好几个功课值得我们去讨论讨论。嗯，但是今天没有时间了，姚记。
嗯，正好留点时间。
对，我们下次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同工会，假如可以先开一场的话，应该怎么开，是吧？因为约书亚一个解释，亚伦一个借口，摩西一个看法，你看看。嗯，
还有百姓的解释，
这时候最统一的其实是百姓。
对对对，
所以很热闹。好戏要登场，跟上帝办教事容易，跟百姓办教事可是难的。
尤其今天教会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到底该怎么办？
到底该怎么办？我们就下回再分解了。
我要向山。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